这里是青菜碎碎碎，
我是杰玛，
我是囧囧。今天一样要讲澳洲的格兰平后续，所以我们还是邀请了我们的特别来宾莉莉。
Yeah.
那上次是讲到说我们摸黑到了格兰平国家公园的露营区，所以摸黑的情况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咯。 Go go！我们进到营区，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很晚，然后还好他们接待员还在，然后就
没有不在，
不在了，
不在了。你还记得他说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先讲前面那一段摸黑开的状况好了，因为其实那时候就是越应该是说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从远方开，然后往山的方向开嘛，然后后来。进树林里面就是之后开始有爬升，就是往山离开，
因为就是山路嘛。
对，然后它其实是其实大部分的区域是树林吧。
对，嗯，就是真的很原始的那种深山。对，然后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真的可以开那么久，然后就发现天色越来越暗，
越来越暗，然后7点还没到，
对，8点没到，9点还是没到，
没有啦，没那么夸张。
有啊，我记得我们到时候是9点多了，
有那么晚吗？
有啊，
没有，
很晚，其实蛮晚的，
真的有，
没有？我觉得大家都太夸张，我记得是5点半天黑，大概又再过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到了，所以其实
没有啦。没有那么早，
没有那么晚，因为我们大概
没关系，反正真的就是摸黑了。
总之到那边，我记得其实大概是6点半到7点之间。对，那
okay,
那其实
真的是黑，就是、全黑，
对，是真的，其实是全黑，因为我跟他在前座，我跟莉莉在前座，就是我们是越开越近，在我们小时候天都黑了，然后就是
因为没有路灯，所以其实真的很可怕。
然后那个路就是越开越小条，之后其实后面还好一点，因为后面有接到那个大路，就是你就知道说你大概是到那种
营区之
游客中心或是人比较多的地方，就有比较安心一点。然后就默默开去找我们营区。然后其实因为天已经黑了，然后其实好像澳洲的工时都蛮短的，我们到那个营区的时候，其实都已经没有接待人员，接待人员都已经下班了。然后我记得是我下车吧，去那个信箱，或是还是你
对，
去那个门口看了一下，
看有一个游客信箱，
对，然后后来发现说，哦，他有留一封信给我们，就教我们说，哦，这个要怎么开，
然后我们的
营
位在哪里，然后使用上有什么特殊的规
定，就是有给一个懒人包，
对
对。然后我们就把车开进去之后，就自己看着地图，然后其实就有人下车指路啊，然后看着地图把车带到营区，那我们就把车停好之后，大家就开始就是观察这个环境这样。
对，然后就是很黑，然后它营区其实没有什么灯，
对，蛮自然的。
然后我们车子的那个营位，它其实旁边也有别人。
旁边有别的露营车，
对
对，然后他们是像拖车的那一种，
对啊。然后我们车子的那一区是面对车子的门的话，右边是有树林区，左边其实就是全草皮区。嗯，然后草皮区那边我们稍微观察一下，是有一些小帐篷。
哦，对，超猛！隔天早上看就是超猛的。
一开始看就只是黑黑一片，然后觉得好像一两个帐篷，但我们也不以为意，然后就先没去观察，因为其实我们到的人晚，然后大家很饿，然后山上当时候其实冷，
超冷的，又冷又饿。
那时候大概才0度还是3度？
有那么夸张吗？
有，因为早上清晨醒的时候是-12度。
对，哦，这么冷哦，
只是没有下雪，也没有结霜，但是是冷，而且其实湿气够。那时候我还想说，为什么湿气够，然后温度的确没有达到下雪的那个感觉？那原本还很想体验，结果没体验到。然后其实到了之后，大家就先开始煮饭。营区因为在山上，所以它的设备就已经没有我们前面营区的设备那么豪华。然后他当天那边的设备是只有一个那种，我们台湾人其实我是完全没有看过那种 BBQ 的烤炉，它就是一个很像
户外烤炉，
对，漏斗状，有一个洞，然后上面全部都是铁板，然后他说开火就可以加热烤肉，然后我们就完全看不懂怎么使用，然后我们就想说终于要用上露营车的瓦斯设备要煮饭，结果
所以我们就兵分两路吧。
就一路就先开始设定里面的东西啊，然后把餐桌什么弄好啊，然后 其余的人就去准备食材啊，清洗食材或什么的。然后原本是想说可以炒个青菜，煮个汤面吃。结果后来我们在设备组在开那个瓦斯的时候，
超崩溃，
超崩溃。它是一个玻璃平台，就是玻璃片，然后那个玻璃片关起来的时候可以当桌子，打开的时候是瓦斯炉本身。但是我们打开了之后，不管怎么点火，
都点不起来。我是疯狂的去 YouTube 上面搜寻它的那个
使用方式，
然后一直重新观看那影片，大概重看了四五遍吧，然后一直发现，我们就操作步骤就没有错，到底为什么我就点不起来？
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，你把玻璃盖打开，然后就跟开台湾的瓦斯炉一样，按下去往右一打火，
应该
你
就会
对。然后我们是有看到它那个点火器的火有点起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火。所以原因我们就知道应该是出在没有过瓦斯，所以我们就又去检查了瓦斯桶各种，但是就是瓦斯桶也确定开了，瓦斯管也都看了，
差点以为没有晚餐可以吃，
对，想说完蛋了要饿死，而且因为我们的干粮其实剩不多，都剩下那种要煮的，嗯，然后呢，就其他人就想说也不行，再拖下去真的太晚，所以我就说不然先去看一下那个 BBQ 台怎么。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，莉莉就去研究 BBQ 台了嘛。
没错，
但是那个 BBQ 台到底怎么操作，其实我不是很清楚。你们那边到底什么状况？
嗯，其实我们也是跟随着步骤，但是问题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一直没办法加热到要的温度，
可以熟的温度。
因为我记得甚至我们还有试着把食物直接放在那个
铁盘上，
对啊对啊，
然后还是无法，
就是煎不熟，
搞不懂它到底
煎不熟
应该要
怎么办，
还有怎么去加热？对，
然后设备组。然后你们还有试着煮面吗？
那时候还有要炒菜。
我们那时候尝试在那个 BBQ 铁板上炒菜。
对，因为爸爸妈妈一定要食材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哎，要炒菜。但是问题是，怎么样都炒不熟。那时候很尴尬，可是我印象中到最后还是有硬炒的
一点温温的蔬菜，
对，还是有硬把它弄熟。可是就是觉得很神奇，就是
有啦。后来我们有不知道谁发现的，爸爸吗？
你说爸爸有发现户外烤炉怎么弄？
不是，后来是爸爸想说一直点不起来，很奇怪，他就把那个炉子整个盖下来之后，他整个很仔细的巡了一遍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是熊熊的牙刷掉在缝隙，导致我们那个盖子开，其实没有完全开到底，但是因为它实在卡得太刚好了，所以我们一直推那个盖板的时候，都觉得它已经是
底了，
是稳定的，是底的。后来还有就是老爸有发现这件事情，然后解这个 bug， 一把拿刷压起来之后，哦，
就是玻璃盖子推到底之后，它应该是那个安全扣有达到那个安全锁，所以瓦斯就通了。然后瓦斯通了之后，就是
从外面搬到里面了，
对，就是很正常就可以开始烹调。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饭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决定直接烧一锅水
了，大家都冷得快死，
直接烧一锅水煮一锅热面，
对啊，
然后就是赶快吃，对，因为它已经是冷到我们虽然有开
暖气，
但是还是会一直觉得冷，就是窗户边很
冷。一天下来也大家都已经又饿又
累
了，
对啊，而且
又坐车。
这一天好像是我们拉车拉比较久的，
对，比较久的一天，
对，
但是还是吃的蛮豪华，我记得还是蛮多东西的，
还有什么煎鸡排啦，
对啊，
然后炒花椰菜啦。
大家现在听到塑胶袋的声音也不用太觉得神奇，就是因为我妈在旁边弄龙眼。
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回家录，然后。回家的时候就是放三天嘛，我们各请一天，然后就阿嬷第一天放假就来说，哎，那个产林的龙眼去修修，
已经被发配任务了，
对，工头一知道我们回来就马上来分配任务了，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去完成一下这个工头交代的东西。Anyway， 继续回到澳洲，
当然就是最后就是吃饱啊，最后还是吃饱喝足啊，可是真的弄得太晚了，所以。很累，然后大家就觉得说，我们明天行程是要去爬山，然后就想说爬山应该流很多汗，所以大家索性放弃今晚洗澡的任务，就真的是吃饱收完之后，大家真的就是直接睡觉。
那还好，
刷牙洗脸就睡觉。
我们家也不是那种一定要每天都一定要洗到早才能睡得着的 type。嗯，
重点是那天的浴室，我记得我妈有去看过，
哦、真的、哦，
因为她
你妈有崩溃吗？
我妈是
有点害怕。
对，我妈是那种
因为太空旷，
需要豪华类的浴室，
她是真的比较简略，而且其实应该是大家进进出出，她会经过那个草地
，
然后那个鞋子都会带着很多
泥
土，所以变成是说浴室看起来里面都
脏
脏的，
对，因为就是，
但其实它是真的比较旧，没有错啦，
所以我妈就当下也觉得啊，可以撑就撑。
但实际说，格兰皮上面露营区真的，你要有这种可以解锁店，没有什么选择，就只有哪一家。
对啊，因为它就真的是在山边，
错啦、嗯。但是就是
基本设备都可以
个人的需求不同、啊。
然后晚上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，是我晚上有上去拍
星
河。
哦，对。
因为我们上层的我跟那个 Gemma 是睡在露营车的车顶棚上层，就是小阁楼那个地方。然后它其实有天窗可以开上去。然后我开上去之后，我就有看一看天空。那时候天空放晴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手机想要试一下 Pixel 的时候，就想要试一下看能不能拍出星河的感觉。
你有要变业配吗？
没有，绝对没有收任何业配。然后我就真的是架了脚架，然后
P 叉手机
长曝了大概没，其实也没多，大概长曝了个30到1分钟，就真的是拍出很漂亮的星河，
是真的蛮厉害的啦。
对，然后那是因为我们当天晚上在那边看，你光是用肉眼看，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星星，所以是真的很漂亮。然后完全基本上在山上是无光害的情况，唯一一盏灯就是来自厕所，因为我们的营地刚好是安排在厕所旁边，其实是方便，但是就是有光这样。然后隔天睡醒，其实就是出发到山上去。然后我们比较狂的是，我们还是一样拉着我们的露营车上山啊。然后是去，我们是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步道
路线，就大家比较想爬。
简单吗？
比较简单啦，
也不是算简单，应该是说就是两三，应该是说那一个地方是大家大部分人都会去走，就是它一个比较经典的路线，然后就是时间上也是我们比较能够完成的状态，还有就是对于体能上的要求，就是我觉得我们慢慢走的话是有把握自己把它完成，然后是一个用安全的时间上的考量去把它走完的一个行程这样子。对，
其实格兰坪很多超多路线，我们是选的那个真的是蛮经典的，
对啊，就是
很原始，
而且它也算是大部分带兔我会走的，因为我想说如果比较多人走也是比较安全，
对
对，因为我们是自己去，然后大家都没有经验，就只能自己靠自己找那个指示牌这样前进，
对啊，
对，
我印象是爬上去在那个悬崖边拍照，
你们两个有做任何的
蛮强
啊 preparation 吗？因为我是有把那个 Google 离线地图摘下来，
我没有，因为我记得我的工作，
你有载吗？
有，
我记得我的工作，
你完全没有载，
不是我的工作是开车，
哦，对，你是开车，对，然后是我会跟你说什么时候要左转，什么时候要右转，
那个山真的走起来，我觉得感觉很不错，因为它的风景跟整个攀爬的过程跟台湾的山的感觉很不一样。就是它有一点小难度，有时候有些地方需要四手攀爬，然后有些地方是走在河谷边上，
对，
就是它是河谷，但是你是走在河谷的悬崖边，
对，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走得完啊、哦！你看，因为像我们带爸爸妈妈，就是还是可以完成，所以还是。很 OK 啦，
对，然后有它的过程，有一些就是走在那种石头缝，然后你还要从它有那个铁梯啦，很简单做好的铁梯，你要攀在石头洞之间，那整个到最后终点其实就是走到裸崖上面，
对对对，
就是它是上面是一个很裸露的石头平台，山棱线的那种感觉，
就是有点像山崖的
山棱线，对，
就是望过去像那辛巴狮子王那个，那种平台的感觉。
在山上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拍
拍
那种
Vlog
美照。
我们是一路上都在拍吧？
对，因为是这没有一路上拍，就是有漂亮的景，
就是各
種
啊、
但对
啊，
就是各种
拍。
对，
然后爬上去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啊。我们其实上下大概4小时吧，
差不多。
而且我们是用非常散步的脚步，然后又加休息吃东西，
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样貌的 view， 然后又不会到太累。
太累，对，这是真的，
是蛮推荐，
也不会到太久。
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，
我觉得我也还蛮喜欢那一条路线。
而且它的每一条路线有不一样的颜色的箭头标志，
对，所以我们上山路口是什么色，我们就一路跟着什么色的指标往上走。然后我们想说。其实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下山，
对，
因为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跟同样颜色的指标走，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走进了
别的线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们就是走到进小森林的时候，就发现奇怪，这个森林 对跟原本走的好像没走过，我们就开始觉得有点 害怕。
对，其实后来想一想，我们这样还是有一点不安全，
危险。对，
因为还是应该还是要载一些，就是可能当地一些登山路线的 app、
嗯。哦，
然后应该还是要用 GPS 去
定位一下。
因为要讲，它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是有那种木栈板做、嗯，可是他们那边真的是非常原始，他可能
对对对，
标示都只是画在石头上，
嗯，
不一样颜色这样。
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山顶上是裸岩，所以变成是说人行走的那个痕迹不会像台湾可能。对，走的山
那
么明显，
因为台湾都是對對對都有那种开过的路的，
开过路的，
可是那边是真的
没
有，
所以变成是我们下山的时候真的是一度有岔
错
路，
岔
错
路，还好有
发现，及时发现，赶快
拉
线回来，然后走，
对对对，
然后下山，它的下山坡度也不会说很吃力啊，
就是、
所以很快就下来。
OK、我记得我们还有另外就是下来之后还有去一个小的瀑布。
哦，有啊，那个瀑布也蛮棒的。
对，就是我们还决定，就是下来之后，我们决定再冲一波。
就是也是我们有先回去煮中餐啦，然后煮完之后就是下午还有时间嘛，我们就决定去附近一个也蛮有名的瀑布。然后它那个瀑布的走法蛮酷的，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瀑布的上层，
对，
所以我们要先走下去才会看到那个很厉害的瀑布。然后它的瀑布大概其实是分三层吧，我记得我们这样子。就是 一路往下走，大概走了三个阶层，但你就是真的是沿着那个河流的旁边，
对，
你就看着你就是跟着河流这样子一起的往下切。
但是这一个就真的比较累，因为它是它就是瀑布垂直向下，所以
它
整个全部都是阶梯，
对，
然后又在瀑布旁边，所以它湿气重，比较滑，所以其实这一个走起来就真的是要比较小心。
如果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，可能真的
会
比较吃力
一点，对对对。但是它其实整个走到瀑布底在往上看回去的感觉是比较壮观的，然后这个景点反而是人比较多的景点，
对，
是吗？
这边我们反而遇到路人，在爬山的时候还比较反而没有，
就是一直有擦身而过。在拍照的时候也有，
可是山顶的蛮多的啊，山顶有很蛮多。
山顶倒是有了，但是在我们那条路线往上的时候反而没什么人，
因为它有很多有不一样的路线，
嗯，
对。
然后晚上。
就一样是回格兰坪嘛，
对，我们就又是住格兰坪，因为想说，就想要说规划上就想说有一个整天的 full day 的时间。
那边其实真的蛮
适合
住一晚的，
如果再多住一晚，其实应该不错。
也是，它就有点像宜兰太平山，就是你可以去
哪有差超多的好不好？
感觉就是你
不同啦，
你住进去，然后有不一样的景点，然后可以适合在那边住个一两天的有兴趣的感觉。
我觉得有差，不好意思。
那边有差，
我
是说
格兰坪比较厉害。
我是说它就像
OK
太平山那种园区的感觉，
那
個、你进去就可以走不一样的路线，自己去走。
嗯，
对。
再來回去就是真的不得不洗澡了啦，今天这真的是躲不过，
而且大家都累了，都
洗澡真的好冷哦。
因为他到晚上真的就是零下，
其实大家都是
甚至就是零度，
秉持四个字就对了，快速快决。
然后他的澡堂，
速战速决，
他的澡堂真的就是你如果去过台湾芙蓉的那种海边的澡堂，你就知道就是开放空间，空间非常大，然后透气窗在上面，然后。很冷，就真的冷，所以大家就是很快速的洗完澡，然后就睡觉。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印象深的是第二天早上睡醒的时候，因为已经没什么行程，然后就可以比较轻松，所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认真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营区的状况。
我印象最深刻是。一打开门就是大叔大便超级多在那个门口。
就是他这个里的特色就是他整个露营区。自然环境保育的非常好，你可以看到各种生物晚上一定来过你
的
露营车旁边。重点是你就看到你的露营区旁，你的车子打开门旁边全都已经是袋鼠在那边，你就已经知道袋鼠一定来过这。然后你再往我们的营位右边一看，是那种有人是只带单人帐篷来睡。然后你就会想说，你晚上就窝在单人帐篷里面，你不觉得有很多动物在旁边睡动吗？
跑去。
然后我早上起来，我还看到一只鹅苗。
哦。
因为营区有另外一个小厨房，其实是一个小木屋在另外一侧。
哦、我们早餐就在那里。
对。
因为比较惊人的是有人睡在那里。
对。我们以为里面就只是厨房，然后它其实里面 我们认真进去看的时候，它是有一小区烹饪区，有那种卡式炉，然后另外一区是
休闲区，
休闲区是有椅子，然后中间可以烧炉火、嗯。然后我们发现有人是直接睡在里面。
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真的太冷，
可能太冷，他直接在那边生火。
因为我看到有人是用帐篷露营的时候都超 respect 的，
对，
就说哦天哪、啊，这
因为那边
真的
太冷了，
怎么这么冷还有办法睡帐篷？
然后就是可能那个厨房里面有食物，我就看我会被吸引过去，是因为我看到有一只很大只长得像鸵鸟那种鹅鸟
跑进去，
它跑进去想要吃东西，
好有趣、哦。
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外国旅客把它引出来、
嗯哦，
所以我是因为被它引，就是被它吸引，我才去知道的那个小厨房、
嗯。
再来就是也就没干嘛收一收，然后我们就把肥粪水倒一倒补给水，
对、啊，
就离开了嘛。
就是缓缓，就那天晚上就
悠
闲，
需要
比较
悠
闲。
我们那天需要一定要回去环路、
嗯，然后一样是下午三点之前。对，但因为就是要从山区一路开回墨尔本、嗯，
其实这一趟也是蛮远的，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山就是最西边要开回市区。
对，我们不敢太耽搁了，因为其实都有时间限制。
所以其实虽然我那时候排行程是中间还有排一个淘金小镇、嗯，对，但是后来因为真的怕时间太赶来不及，我们就只是路过，然后在那个小镇附近
消停
，就真的只是吃个午餐，然后就离开，然后就是顺的去还车。
对，
差不多就这样。
就是那一天就是在拉车。
然后其实像左边这样子一圈的行程，我那时候会这样排也是去参考，算是墨尔本他们旅游当局吧，就是网络上公布的。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是推荐是，如果你是自驾，就是开小型汽车，正常来说大概是四天啦。那因为我们是开露营车，再加上是冬天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我们是怕说时间上有一些怕赶不到营区等等，我自己把它 break down 成大概五天左
右。我们那时候有想过啊，其实也是因为格兰品啊。因为想要一整天的时间、啊，
对对对，那时候我们是想说格兰坪比较远，然后想说那留一个比较
完
整的
通
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、
嗯，
对。
然后又开回去就是还车，还车之后我们就在市区。
我们那天是就是在市区，就是先拿车子还车，然后再接下来的行程我们就是租一台车嘛。
没有没有，那是隔天走，
隔天才去取的另外一台车。
我们当天就是
啊，
饭店去 check in 之后就开始耍费啊。
对对对，
没有又是先到超市购物。
哦，是啊。
对，又购物。
Every time
要补货一下，因为我们的食物其实，在环路营车前都
就差不多清了
多、啊，
因为我们没有想要背太多行囊、啊嗯，然后就又入住了一间比较特别的。我觉得算酒店是管理的，
没有，我觉得我住起来大概，
他其实就算
大概六十分呢、
欸。民宿一般民宿了，
五颗星我给三颗吧。
但是他有
自己但他的好处就是他
方便，
地点很好，离我们隔天早上要去拿
车的地方很方便，
拿租车的地方非常的近，就是走路可以到，所以这是我选他的原因。嗯、我讲白起就这样，
对
对，要不然其实他的设备啦或是什么，其实我觉得看一圈墨尔本的。住宿我都没有很满意的，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找住宿，
对，
但最后真的
墨尔本市区住宿不是那么好
挑，到没有什么好挑，就是如果你要好一点的又要比较贵，所以后来其实就那样，我觉得墨尔本的住宿我没有特别满意啦，可是我们budget就是也不高，一个人就是1000块左右。
对啊，每个人要一晚
1000块上下，
但以1000块的那个CP， 你跟可能其他日本或韩国比，它明显就是我觉得比较
高，我觉得比较高，
就是1000块能做到的地方，它明显比较不没有那么好，对、
嗯，
大概是这样。
后面我们还有去了百年火车，
对啊，其实我们就真的只有一天在市区啦，
对，
就是那一天在
市区，
晚上就在市区，我们就去先吃了个汉堡吧，然后去逛了一下什么、那个什么。就是一些
赌场，
我记得有进赌场啊，皇家赌场、
oh,
Crown，
对，
但其实我们也不赌博，所以我们就只是去感受一下，哎，没感受到什么就出来了。
反正就市区旁边什么药妆店、超市逛一逛，
嗯，差不多，因为我们就只有一个晚上在那边，然后隔天一早就是又要去走右半圈，
对，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晚上就是什么伴手礼规划购买行程，
对啊，
差不多。
然后
我们之后回来还有规划一天啦，
完整的休息，因为其实
碎碎的时间，
没有，我觉得这一天大概真的是我们最认真休息的一个晚上，因为前面是搭飞机之后上了露营车，其实是一路奔波劳累，然后因为在露营车上面睡也比较没那么好，
对，对大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比较有压力。
这一天第四、第五天了，我们才是认真的休息，
对。
差不多，
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后面呢，就隔天准备去东半部的旅游，觉得好像再讲下去有点久。
嗯，那我们
就只好下
集
待续喽。
好，拜拜，
拜拜。